天父上帝，你的灵引导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刻，叫我们的心与我主接近，与他一同警醒在你的面前，更愿你在我们身上行使主你自己的权柄能力，直到我们见主为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新约马太福音26章36节开始，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就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不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耶稣三次说：“与我一起警醒，免得入了这个迷惑。”我今天要再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其中这一个重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进入迷惑。迷惑怎么去解释，跟怎么样去了解这段的圣经？但是感谢上帝，他自己已经透过他自己的这个启示，也借着最初的人所领受的，而把这段经文，或者说把这段经文相关的这个意义呢，已经给我们表明了，已经提供了一个角度，让我们呢去真正能够明白主耶稣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的那个意义。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5章7节开始。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四章，希伯来书第4章第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二章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 被试探的人。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主耶稣基督成为人，而他做人的一生的意义，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充分的把这一方面的意义表达的淋漓尽致，最详细的也就是希伯来书。很可惜，我们因为宗教改革的关系，因为我们 reform 的这个传统，常常呢就只有看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以至于主耶稣成为人，一生作为人，一个怎么样的人，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性呢，我们就因此呢比较去忽略。保罗其实是有谈到的，但是他话不多，不过呢重点他全部都有提到。这也就使到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主耶稣只是看成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功用，就是作为赎罪祭为我们献上，而他钉十字架就是完成了作为赎罪祭。其实当我们更仔细地读福音书的时候，刚好福音书在这方面的意义呢是不是那么强烈的。耶稣作为赎罪祭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发挥所阐述的，福音书反而它是只是把事件的这个过程给我们陈述，而这个事件应当怎么样去看它的意义呢？它其实是承载着很丰富很多的这个意义。如果我们只是从一种赎罪祭的功能性看主耶稣，在尤其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同时就失掉很多很多其他很丰富而且跟我们更加感受到能够更加贴近的那个意义。就讲这个克西玛尼园的这个祷告，在这里面主耶稣很直接的，或许在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文比这一段经文我们更多的了解跟看到主耶稣透露他自己的内心的状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喜欢在读圣经的时候去描绘那一个当事人的那种内心的心境，而这很多时候是经文本身没有提供的，因为这是我们现代的人比较习惯跟比较喜欢的一种的对于事情的这个了解，我们喜欢去剖析那一种内心状况。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的加注了我们自己的那一个角度，主耶稣在这里呢却比任何其他的地方流露他的内心的状况，包括他的这个祷告。在这里呢，你在福音书里面你很少听到主耶稣这样祷告，我父啊，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是父啊，是我父啊。他跟父上帝之间的那一种呢极度的那样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你可以说表达在这个我父啊。然后他也向门徒表达他心里面非常的那一种的忧愁，他特别带领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到克西玛尼园。我们也常常没有去正视这样的一件事，我们总是带着我们自己为主耶稣所假设的种种的角度跟眼光，以为说他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他既然是神成为人，他既然是神，我们就假设很多很多的好像其他一些的情况或者一种的情形就不需要有也不应该有。但是事实是这位成为神的人耶稣，成为人的神耶稣， 自己主动给我们流露提供这样的这个情形的讯息，我们就要按照他所提供的去感受去领受。他竟然需要人陪伴与他警醒，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之后你心里面有多震撼。我们要被上帝自己震撼，我们是上帝成为肉身的这一位爱子说，你跟我一起警醒。这就是我们的神邀约我们跟他一起警醒，要我们一起陪伴他警醒的。你说哪里需要他是神？不要再用我们所定义的神去想这位神，这里明明他就是告诉你，他就是邀约我们跟他一起警醒的。而我们从这里，我们重新认识这一位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跟对我们生命到底什么意义。他特别找了三位，他每次都带着这三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直到我们可以竟然进入这位神人的耶稣的那一种的状况的生命的状况里面。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向我们敞开，我们的神在乎我们，我们的神愿意跟我们生命就是到这样的一种的这个交流。我们常常问很多的问题，神却没有针对我们那些问题回答我们。为什么会有罪恶？为什么会有撒旦？为什么呢？造的人会犯罪。但是在这里，当上帝打开他的心灵深处，跟他的这个整个生命的最深处给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却在旁边呢论三论四而不正视，以至于我们还是没有按神去认识神。这里我们看到很特别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他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时刻，面对最关键性的这样的一段时刻，他邀约他的三个门徒，他邀约人来进入来参与。从这里你另外呢也可以倒过来想，而这个倒过来想不是我们自己颠倒逻辑，我们的心灵深处的最焦虑最无助最无奈的，我们的神可以进入。我们常常向着旁边的人说，你不是我了，你不知道我的真正的苦在哪里。是，我不是你，我没办法真正知道，但是你的主耶稣，我的主耶稣是真的可以知道的，不是知道，而真的是可以在那个状况里面的。我们任何一个人无法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状况，但是这位主耶稣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状况，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见证的。因为他在这里他表达他流露，你们与我一起警醒片刻，我只要求你们跟我一起警醒片刻。那么在这里你也看到主耶稣去祷告的时候还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把这个心灵深处里面这时候的那一个挣扎跟那一个情况邀约他们能够一起跟他一起。那么他再到跟他们距离一段时间，到自己向父上帝祷告说，我父啊。各位，主耶稣面对试探是真试探，主耶稣现在面对着借着下来人的罪性所表达跟要加诸在他身上的种种的恶劣的那个行为是真实的，而他要进入死这样的一件事更是比什么都更正确更证实。而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他忧愁，他忧伤，几乎要死。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压力、迫害、不公义、不公平跟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忧愁要死。我们的上帝是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的。耶稣没有说我们怕死，耶稣也不需要呢，上帝也不需要我们装出一副呢不怕死、天不怕、地不怕，那么这就叫做刚强壮胆，或者叫做刚强勇猛。主耶稣知道我们人性里面那种最真实、真正的那个脆弱跟那种害怕，他知道，他也能够进入，他摸得到。这位上帝就是这样奇妙，也就是这样的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深层的最深层的里面，也进入到我们人我们最怕的黑暗、恐惧、忧虑的里面。不要以为当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只是远远的在天上、在天边，他其实已经是完全就在我们的状况的这个里面。如果他不能够在我们的状况的里面，他只不过是一个大能的主，我们对他的这个祈求，他能不能够帮我们，那还只是一个未知数。对我们人来说，对我们人的逻辑来讲，只要他是有很有能力，他就帮得了我。圣经讲的刚好不是，就因为他能够在最软弱的情况的里面完全跟我们一样，就在我们最软弱的情况里面，他竟然也能够进入。虽然他是全能的上帝，他因此才真的是真的帮得了我。他帮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大能，他帮我们是因为他能够进入我们的最软弱、最黑暗、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无奈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一种呢好像在对着一个有距离的上帝。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心里面跟上帝还是一个很远的距离的，因着我们对上帝的观念上的错误，因为我们神学上的不正确，产生了这一种不正确的情感跟情绪，这是非常可惜的。上帝要触摸，要在我们的这个心灵的最深处的最黑暗、最脆弱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他能够在那里，他是真的在那里。我们旁边的人不能，但是他能。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流露出了这样的一个我极其的这个悲伤，不是给我们去讨论怎么一个全能的神竟然是这样的，什么怎么到底他的神性或者是人性，这些都模糊，都叫我们呢真的是这个进入那种呢理性的迷惑，而没有看到一个在我们生命跟我们走在一起完全贴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认同跟一个同在。我们真的很迷惑。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耶稣怎么样走过这条路，耶稣的迷惑会是什么，为以及什么是警醒。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说我的父啊，他很清楚自己是子。在马太福音从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有君尊的血统的这个背景，但是又是全人类的一份子的代表亚伯拉罕，多重的这个身份，也因此呢也就是像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从创世纪一开始，特别是路加给我们指出这一个事情， 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推推推推推后推算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一直不能够警醒，我们总是入了迷惑。当年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一位上帝的儿子亚当，他本当是应当警醒的。当那个女人要把善恶果，或者叫他吃善恶果的时候，他应该是拒绝的。他应该是提醒那个女人说，在你还没有出现之前，上帝亲口跟我说，园中这棵树其他的都可以吃，就是这一棵不要吃。但是他没有警醒，他受了迷惑，而吃了之后，他反怪起他的这个太太，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推卸责任而不肯承认。但是你这时候你在克西马尼园，你看到这一个亚当所示弱的那一个尊贵荣耀的儿子的能力跟形象，被这一位软弱的心里说我极其悲伤的主给我们挽回了。他三次，我的父啊，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这位作为子，他怎么样去胜过这个试探？他怎么胜过这个迷惑？接下来你就看到他不断的呢，一直在试探跟迷惑的这个当中。我们只要继续读下去，你就看到接着下来马太给我们不断的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定位一直不断的被嘲笑、被讥笑、被这个挑战。只要什么一个时刻，他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做了错误的判断，做了那一个迎合迷惑他的人的，他就失败，他就彻底的失败，再一次成为另外一位亚当。我们看一个那一个最后代表性的，就是在十字架上，在马太福音第27:40开始，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各位，如果我们不要带着一个责备祭司长文士，我们常常已经带着这种情绪，因为我们改革宗的传统里面就是一直不断的指控耶稣是被犹太人害死的，结果呢也产生对于犹太人的一种厌恶感。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把我们跟他们想在一起，其实这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对的。祭司长文士包括强盗这时候向耶稣所说的虽然是讥笑，但是这里每一句话都对的。他的那一个对比当年那条蛇向夏娃向女人说的更准确。当年那条蛇向女人提供了个建议，上帝岂是真说，还扭曲了跟加油加酱。在这里呢，他们是照扣耶稣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对的，是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三天，你说过你三天建造起来建圣殿，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你是神的儿子，神是可以这样救你的，这些话都没错。也就是因为这样似是而非， 这叫做迷惑。你前两天有去买盐吗？我们都受了这个迷惑。你看到一些国家的百姓的恐慌，那种恐慌比日本当地人还恐慌不知道几百倍，深受核子辐射威胁的日本人没有去抢盐，是周边的甚至远在那个彼岸的昂摩也一样，这叫做迷惑，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能感觉到生命威胁，当我们对生命对各种灾害逼迫有那一种恐惧感压迫感，谁都不能够再做出理性的反应了。只要那个风向一改，说会飘向新加坡，我家里有一些盐，是我养鱼用的那种盐，那种挺好的盐，我收了几包，我们就会这样的进了迷惑。而主耶稣也在这个状况的里面，而主耶稣怎么样胜过迷惑，主耶稣怎么度过这个迷惑，这是叫我们今天要注意的。他没有什么神奇的秘方，也不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一定胜过。福音书克西玛利园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他胜过，他胜过的唯一的秘诀，也是你跟我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是我们注定做不到的，那就免谈。我们读圣经有一些很错误的一些框架，人性本罪，以为注定我们犯罪，圣经没有这样说。人性本善，或者是人性本罪，或者是人性里面有两个善恶在斗争，难道主耶稣这里不是说吗？你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不是吗？这一些不恰当不正确的框架也常常蒙蔽了我们去认识跟了解到耶稣克西玛利园祷告的这一段的那一种的真实性跟那一种重要性。耶稣胜过试探就只有一个方式，也只有一个管道，也只有一件事，就是坚持父啊，我的父啊。他自始至终坚持父上帝是他的父，他是子。打从他一开始，特别是在他受洗起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进旷野也是呢三次，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能够胜过试探，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就是继续信得过，信任上帝是父，也坚持持续自己是子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意义。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记得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当你面临一些生命人生的一些考验试探的时候，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你记得主耶稣这一幕，他为着我们，为着我们呢，持守那个子的身份，他信任父永远是他的父，以至于使他胜过。你坚持你是你太太的丈夫，你坚持你是你的老板的雇员，只有当我们坚持这一种正常正规的关系跟定位的时候， 我们不会出卖我们自己的灵魂，不会出卖别人。我们的肉体不是注定软弱的。耶稣用的这句话呢，是引用一般人用的一种讲法，而不是在这边讲说我们呢，这个是人性里面的肉体是软弱，心灵是这纯洁。这个是希腊人的。如果肉体注定一定软弱，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会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呢去行上帝的话。我们是可以用这个身体去遵守上帝，也可以用这个身体去悖逆上帝。而在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心里极其忧伤的这一位带着真实的肉身，你跟我一样的肉身的这一位主耶稣，他定义持守这个父，定义持守自己是这个子，以至于他能够去面对这个试探。三次祷告之后，他说走吧，他们来了。他坦然的，他就是这样去面对，他就带着那一个父是我的父，我是子。当年的亚当跟女人就是不信任上帝，讲的那一句，撒旦跟他说：“耶和华岂是真说？”然后真的会是那样吗？就是不信任上帝，不能够信任上帝说的，也不愿意依赖上帝说的。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位子，把我们的这一个软弱跟败坏给挽回。他自始至终，一直到最后一个时刻，没有怀疑过父，也没有放弃过自己就是父上帝尊贵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的，我是父上帝的儿子，父会这样救我，父可以这样为我做。但是这个是你们所以为的父上帝的儿子，你要迷惑我。我们也很容易叫迷惑，你不是老板吗？你这么怕老婆啊？你根本不是男人。我们常常受这种挑衅，受这一种模棱两可的那一种呢，在我们的身份定位上去挑衅我们，去刺激我们，去做一些不正确不恰当的那一种的那一个考量，然后呢行使呢应当就是我有权利，我就可以这样子做。你做家婆做到这样啊，啊，真给咯嘞！我们就暴躁，我们就愤怒，我们不能够再重新看待整件事情。是，我是上帝的儿子，就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要挂在这个木头上。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可以求上帝派人救我。不过你们不明白，上帝的儿子在上帝的眼中的真正的意义跟地位，这是一般常人所以为的，以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就等于相应的一些的特权，跟应当你所应该享有的那一些的所谓利益，或者你应该有的那一份。你现在你还不去抢，你还不去争，你还不去反击，要不然的话你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何尝不是活在这种焦虑，活在这一种委屈，活在这一种好像受威胁。但是主耶稣很清醒，真的要警醒，不要入了迷惑，真的对我们的身份定位跟这个定位所应当所有的那一个所谓利益，或者说应该有的到底是什么，上帝都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叫做丈夫，什么叫做做妻子，什么叫做做老板，什么叫做做父亲，什么叫做做母亲，什么叫做做君王，都给了我们最健康最好的那个身份定位。今天 我们都很可能在这一些角色的里面被迷惑，以至于我们产生不平，我们产生愤怒，我们产生忧虑，甚至我们为捍卫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利益，我们开始损害别人。这一切在克西马尼园里，主耶稣都给我们解决了。让我们紧紧记得，当我们心中忧虑忧愁的要死，觉得前面的路真的是百般的种种的压力跟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而正想应当自己应该如何，让我们跟主耶稣一起警醒，而且他永远为着我们警醒。他今天已经在父上帝的右边，天天为着我们祷告，天天为着我们祈求，使我们能够在地上每时每刻，我们不会迷惑，我们不会失去方向。我们真的在我们最困难、最软弱、最迷失，那种最不知道、最模棱两可、不肯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在这里的。让我们跟他一起警醒祷告。当年这三位门徒不能够，希望现在的门徒能够，也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到主面前警醒祷告，因为主为我们警醒，主为我们胜过，他一定能够跟我们一起再走过我们的迷惑、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子进入我们的状况。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这里可以无助，可以软弱迷失，但是你已经为我们经过，也为我们胜过，更为我们预备那随时得帮助、得依靠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到你的面前，你跟我们一起随时经历我们的迷惑、我们的试探。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人类历史的时刻，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的黑暗软弱里面，使到我们这时候每时每刻我们能够靠主。我们也知道他一定引领我们，他一定能够在我们的之中。我们向你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